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昨天呢，咱们那期非会员节目啊，集中讲到关于啊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在历史上呢，也曾经只有一位，那就是咱们的叶帅，而且还专门讲到啊，对于这几位老帅，咱们的伟大领袖把他们搞的是团团转的。伟大领袖那手腕那真的是炉火纯青啊！哎，他把这个杯酒释兵权这段历史彻底的给啊悟透了，然后就拿这聂荣臻呢，拿这徐向前呢，就练手。把这几个人搞的是服服帖帖啊，有苦说不出。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题目一开始要说到的中央军委主席，这个玩弄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中央军委主席玩弄中央军委副主席，他不是啊随随便便像小孩过家家一样，哎，那么简单，他是有一整套冠冕堂皇的做法的。这个东西呢，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且让你这被玩弄者，你挑不出毛病来。所以这里边体现的啊，既是炉火纯青，同时更是真功夫。就是说毛泽东如果不修炼到这个程度啊，他玩手底下这些人也不干呢。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能够在党内啊一直独占鳌头的最关键的因素之一。现在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咱们先来看一下老大是怎么玩这个聂帅的。聂荣臻呢，很早那就是追随老大和老二，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啊。哎，而且聂荣臻在上个世纪30年代，周恩来亲自提议聂荣臻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就是人家建国前就有机会进入到核心圈。而且后来在红一军团啊，在115师，包括后来的在华北，当初进北平城啊，那都是人家华北的地盘啊。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吧，连咱们今天大名赫赫的啊人民日报，那当年都是华北根据地的机关报啊，直接啊就挪给党中央当机关报了。所以大家看一下，这聂荣臻表面上看没有山头，实际上山头非常大。所以老大就要玩一玩聂荣臻。他怎么玩的呢？聂荣臻啊，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这四个人被老大点名，当时他们四个人哈还没有完全解放呢，因为二月逆流的事儿，该流放的流放啊，该收拾的收拾，这个时候正是狼狈不堪的时候。可是中苏珍宝岛战役打响了，老大又想起这四个老家伙来了，哎，一招手，回来回来。这四个人就赶紧撅着屁股回来了，说给你们四个人一个任务，你们研究研究咱们跟这个苏修这场战争究竟能打多大，咱们要不要迁都。这四个人赶紧去研究啊，研究那得有材料，对不对？哎，所以啊，中央军委办公厅啊准备了好多参考资料，都是从国外的啊公开的、半公开的这个信息当中摘选的。 厚厚一大本子，好几大本子。然后中央军委办公厅就跟聂帅打招呼了，跟聂荣臻说，他说聂帅啊，这个参考资料啊是要花钱买的，自费知道吗？思想信息你要付费收看，哪有免费的午餐呢，对吧？这聂荣臻一看什么意思啊，这是让我们回来研究啊，不是我们自己上杆子啊要看你那一堆资料的。但是没有办法呀，人家说了付费啊，不给钱就不看呢。聂荣臻告诉秘书啊，就是不吃饭也得买，问问他一共多少钱。这秘书去了，说得500多块钱。大家想想1969年呢，那500多块钱那可是不少钱呢啊。当时聂荣臻一个月的工资才404啊。今天你看有一些网站呢，有一些信息搜不到了，它通常会给你显示404。哎，这就是已经到了元帅才能阅读的级别。哎 ,404 块钱。这个历史的核定本啊，无处不在啊，无时无刻不通过这些公开的信息告诉给大家，不该看的绝对不能看啊。然后聂荣臻就只好自己掏钱了。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要压服你，让你掏钱你就得掏钱。本啊，还有第二段呢，以后他得安排他工作呀，安排什么工作呀？没有正经工作。他能回到北京治病，那都是伟大领袖看在以往的情面上，单独啊在天安门城楼上批准聂荣臻从河北回到北京，格外开恩。回到北京之后，安排了一项非常让人啼笑皆非的工作。当时啊，加拿大有一所非常有名气的啊，后来被称之为北美十大名校，就这多伦多大学，他有一个讲师啊。大家想想，这多伦多大学里讲师教授海了去了，但是这个讲师呢，他是一个捞偏门的人，他叫斯图尔特，他是专门研究白求恩生平传记的。他就跑到中国来了，他说想跟中国的领导人见见面聊聊天。也就那个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中国这国门没有打开啊，腰杆子没那么壮啊，没有那么多钱，所以随随便便什么阿猫阿狗来了都可以见党和国家领导人。这要放在今天，大家想想，你一个外国大学的普通讲师到咱们中国想见党和国家领导人，你连钟南山你都见不到啊，知道吗？你想见罗永浩都很难呐。但是人家提出来了，这个外事口就往上汇报，报到这个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就向毛泽东请示了。毛泽东一张嘴啊，毛泽东说，看看荣臻同志在干嘛呢，就聂荣臻在干嘛。那周恩来说，荣臻同志现在没有安排具体工作啊。伟大领袖一听说，好啊，让他去见吧。聂荣臻呢，曾经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啊，还有一系列其他的头衔啊，咱们就不念了。这么一位啊大元帅去见这个多伦多大学的一个讲师去了，而且啊不仅见了还得发表讲话， 啊，聂荣臻说了啊，你要研究白求恩呢，要抓住他的思想发展过程，才能生动感人，富有教育意义。从这儿以后啊，聂荣臻就多了一个头衔，这是毛泽东给他封的，管他叫聂会长。怎么叫聂会长呢？就是中加友好协会会长聂荣臻，当时啊还没成立这个机构呢，但是伟大领袖就把这个官封给了聂荣臻，这是开玩笑时候说的。这君无戏言呐、啊，老大这一句玩笑啊，可把这聂荣臻给坑惨了。以后啊，这加拿大这白求恩系列就缠上这位聂荣臻了。1973年9月12号啊，加拿大纪念白求恩委员会组建代表团到北京访问，聂荣臻会见啊，指出白求恩精神是中加两国人民共同的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就像最近啊，美国这个建国250周年啊，咱们北京又把斯诺给弄出来了，对不对？接下来啊，到了1974年，这不光是这个啊白求恩的这个研究者啊，纪念白求恩的组织，现在啊连白求恩他们家的家属啊都跑北京来打秋风来了，而且还得聂荣臻接见啊。1974年5月18号下午，在会见白求恩在加拿大的亲属时发表重要讲话。所以大家看一下啊，这伟大领袖给聂荣臻封这头衔怎么样？中加友好协会啊，或者具体点就是会见白求恩系列协会会长。可是呢，这里边他有一个重要的过节，因为当初啊，就是聂荣臻啊在晋察冀的时候专门照顾过白求恩。周尔富啊有一个长篇原创讲这个白求恩医生，里边讲的非常详细。哎，就是说在历史上聂荣臻和白求恩有过这么一段渊源。因此老大让你聂荣臻到前台去见白求恩系列，你没的话讲啊。你明知道老大是玩你，但是你说不出来，怎么样？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再来看徐向前。1975年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取消，恢复设立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徐向前杯酒释兵权，中央军委副主席头衔没了，改成中央军委常委。聂荣臻也一样啊，这两个老常委，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做了一个重要的批示，把这个中央军委常委同志具体分管的工作安排好了，由主持中央军委常委工作的叶帅负责分发啊，通知他们啊，你干这个他干那个。那么到聂荣臻头上，聂荣臻分管科委和军政大学。因为大家知道啊，聂荣臻原来就一直管这个科委工作的，两弹那都是在聂荣臻主持下啊出手的。可是呢，在聂荣臻之上有一位太上皇，他不是叶帅，聂荣臻距离叶帅还隔了一层，谁呀？红四方面军出来的陈三两、陈锡联，毛远新的铁哥们儿。陈锡联在中央军委常委当中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主抓科研机构科研经费和装备， 也就是说你聂荣臻虽然管科委，可是你既没有人又没有钱，只要你有所动，你必须先向陈锡联请示工作。虽然说啊，那时候已经废了军衔了，可是大家想想，元帅向上将请示工作，聂荣臻一看，这不又回去了吗？因为当初聂荣臻就向黄永胜请示工作，黄永胜也是个上将啊。可是大家别忘了，黄永胜好歹是双一啊，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的，你这陈锡联算是哪根葱啊？那是红四方面军的，合着现在林彪打倒了，红四方面军都爬到我们头上来了。但是你说不出来啊，因为你原来就管那个科技口啊，那主席让你继续管这块老马识途，你有什么脾气啊？没脾气啊。所以什么事儿啊都得向这个陈锡联请示。大家看这个聂荣臻年谱啊，我手里拿的聂荣臻年谱，在1975年到1976年有好几段记载都是聂荣臻向陈锡联请示工作。甚至啊，就是聂荣臻身体不舒服向中央军委主席请假。1976年4月3号啊，那都得是陈锡联批示。4月5号过了两天，陈锡联给的批示啊，聂荣臻同志可以休假。所以大家想想，这中央军委主席玩这个中央军委副主席，你不能搞那欲加之罪啊，你得是顺水推舟，一点不露痕迹。就算对方琢磨明白了，说你这是整我，但是你能拿到桌面上来讲吗？我哪个地方整你了？所以为什么这帮老家伙见到毛泽东那都是畏之如虎啊？你别看老大晚年啊，一张嘴那流口水，就跟那小孩似的，对吧？但是那脑子转得飞快，所以直到老大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这帮老家伙也不敢轻举妄动。虎老余威在呀，这个东西，咱们再来看怎么玩这个徐向前呢？中央军委常委分工之前就开始玩这徐向前了。刚才咱们这个讲玩这个聂荣臻是让他去见白求恩，对吧？白求恩他们家啊，这徐向前呢给他换一个手法啊，让徐向前去见努克他们家，陪着嘻哈努克啊嘻嘻哈哈的。这徐向前年谱里啊都有明确的记载，太多了啊，我就选两条给大家念一念。1973年10月1号下午，在中山公园，徐向前陪同嘻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参加首都国庆游园联欢活动。就努克在中山公园玩，得徐向前陪着啊。11月3号中午12点许，徐向前和夫人黄杰专程从北京飞到广州，迎接嘻哈努克亲王的母亲啊，西索瓦莫尼旺戈沙曼尼亚里利王后陛下。你看这名字啊，一大串子。然后呢干嘛来了？来我国治病。徐向前负责啊把这老太太从广州护送到北京治病。然后当天呢，嘻哈努克啊要离开北京，徐向前也得陪着。这是1973年的啊，咱们再看1974年的。1974年10月28号上午，徐向前和夫人黄杰一起到机场为嘻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参加阿尔及利亚武装革命胜利20周年庆祝活动送行。就是嘻哈努克去别的国家啊，从北京走，徐向前也得送行。 这玩意儿也奇怪啊，西哈努克他不从别的地方走，他专门啊从北京走。哎，咱们会员说的好啊，元帅成了努克他们家的保姆了。哎，就是这。等到中央军委常委分工的时候，伟大领袖发话了啊，向前同志老当益壮嘛，可以继续去抓这个民兵工作嘛，徐向前分管民兵。这个也没说错呀，因为建国初期徐向前就曾经以总参谋长的身份主管过全国的武装民兵工作。现在让你啊继续主抓这民兵工作，你有啥脾气呢？啊，在这个主抓民兵工作的之上还有一个太上皇，谁呀？苏振华，也是上将。苏振华是分管海军工作的啊，包括抓这个潜艇工作，但是他同时监管民兵工作。结果呢，徐向前有事儿得向苏振华请示工作，苏振华向叶帅请示工作，叶帅向主席请示工作，在向请主席请示工作之前要向毛远新汇报，因为毛远新是联络员的。所以大家看看，这徐向前就成了小媳妇了，甚至连小媳妇都不如，就跟一个丫鬟差不多啊。上边好几个人都管着他，所以你看老大就调教这些元帅，那真的是啊炉火纯青啊。哎，但是这里边啊咱们得说一条，就是老大的这套炉火纯青的本事，就像咱们这节目一开始讲的那样，那是真功夫，那是几十年党内啊残酷斗争当中练出来的，知道吧？那不是背背课本啊，拿个这个什么稿子念念两句就行的。说白了，那是真刀真枪过来的。所以他玩这些人呢，真的是行云流水啊。然而即便如此，知道吧，这几个中央军委副主席那也不是那么好玩的，知道吗？换句话说，老大还在的时候，这几个中央军委副主席就已经开始转脑筋了。中央军委副主席从字面意义上咱们理解啊，那是辅佐中央军委主席的，对不对？可是有一点大家别忘了，如果这中央军委主席要整这个中央军委副主席，那中央军委副主席也不含糊啊。以前孟夫子不是有一句名言吗？啊，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就是你不拿我当盘菜啊，我也不拿你当主子。朱元璋最恨这句话，因为这句话说到了实质上，人性如此啊，对不对？你敬我一尺，我才能敬你一丈呢。你拿我当猴耍，那我凭什么死心塌地跟着你跑啊？我贱皮子啊，对不对？咱们不说别人，先来说这个主持中央军委常委工作的叶帅。刚刚咱不是说了吗，这四个老家伙从外地给弄回北京来研究这个中苏珍宝岛战役，中央军委办公厅跟这几个老家伙要钱啊，想看思想信息交钱，500多块大洋拿来，陈毅啊聂荣臻啊徐向前乖乖交，你不交不行啊，看不了啊，那主席交给的任务完不成啊。轮到叶帅这里，叶帅不干了，叶帅说我不交， 中央军委办公厅派来那副主任就懵了，说那叶帅，那不交您可就看不了了。叶剑英说，你把那材料拿过来，我翻一翻看看有多重要。这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哪有叶帅高明啊，他就把那三大本子，这么厚的三大本子给拿过来了啊。叶帅的意思说，我先验验货然后我再交钱，所以就拿过来了。叶帅拿了一翻啊，一看哟，还真有价值，真好。哎，这办公厅副主任一听乐了，说你看叶帅，这所以啊得交钱呢，得交完钱您就能看了。然后叶帅来了一句，挺好，我留下了，你回去吧。哎，不对呀，这办公厅副主任一听懵了，您还没交钱呢。叶剑英说，交什么钱呢，我们家吃饭钱都不够哦，我还花500多块钱订你这东西啊，我不交钱。我们家人口多多呀，对吧，还有一残疾，说的是他的二儿子叶选宁嘛，对吧，要交钱行，你办公厅先把这钱啊给我记账上，我给你打条子，打白条啊，知道吗，那白条能入账吗？那办公厅副主任就懵了。叶帅说，你爱找谁找谁去啊，你要不然你今天你也住我们家啊，今天的饭钱我免费给你。这办公厅主任没招了，回去了，回去汇报了，往上边一汇报，上边说，算了吧，你跟他计较你能玩过他吗？叶帅愣是不给钱。哎，我就白看，爱谁谁。这段内容不是咱们瞎编的，大家看看出处，山高水长啊，这是聂荣臻的女儿聂丽的回忆录里边写的。叶帅就是不给钱，还就要看思想信息，而且就咱们这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唯一的一位啊，中央军委副主席，我弄不了你中央军委主席，但是等你中央军委主席嗝屁的时候啊，我就可以弄你的老婆孩子了，知道吧，这就是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力度。这老百姓话讲，龙有龙道，虾有虾路，知道吧，你中央军委主席你玩炉火纯青没问题，对吧，那我中央军委副主席那就玩老鹰抓小鸡儿啊，知道吗，一抓一个准儿啊。哎，你这老家贼没了，我就抓你们家那小家贼，断你的后路，看到了吧。为什么中央军委主席一直得防备中央军委副主席，这里边啊深了去了。好了，咱们今天的话题呢就先说到这里啊，再见。